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为官，字启山，蒲圻人。元朝末年隐居在蒲山。太祖攻下武昌后，聘请他担任国子助教，又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。吴元年升任两淮都转运使，后入朝担任起居注，奉命与吴林一起带着钱帛到各地寻访遗贤。洪武元年建立大本堂，命他侍奉太子讲学，并教授诸王经书。不久又命他与文元吉、詹同、吴甫、赵寿等人分巡天下，访求遗漏的人才，他们所推荐的人大多被提拔任用。洪武三年转任太常卿，考定各种祭祀典制，符合皇帝旨意，改任侍读学士，不久升任祭酒。第二年因为按时上奏考定祭祀孔子礼仪的事，被贬为龙南县知县，不久又召回任礼部主事。洪武五年，朝中大臣推荐为官的才能，外任苏州知府。前任知府陈宁苛刻，人们称他为陈烙铁。为官完全改变了陈宁的做法，以阐明教化、端正风俗为治理方针。修建学校，聘请周南老、王行、徐永成与教授共引之制定学仪。王仪、高启、张宇修定经史。年高有德的百姓周寿义、杨茂、林文友主持乡迎九礼。政教教化大为推行，考核政绩为天下第一。第二年升任四川行省参知政事。尚未赴任，因所属百姓请求留任，命他回原任。起初张士诚以苏州旧官署为宫殿，将府置迁到都水行司。魏官认为那里地势低洼狭窄，将府置迁回旧基。又疏浚井翻经，新修水利。有人诬告魏官修复已毁灭的基地。皇帝派御史张度查问此事，于是魏官被诛杀。皇帝不久也后悔，命他归葬。陶厚仲、明著以字行事，是隐人。洪武十六年以国子生的身份被提拔为监察御史。弹劾不回避权贵，弹劾刑部尚书开济致死，正直之名震动天下。不久升任福建按察使，诛杀贪官污吏数十人，兴办学校鼓励士人，抚恤军民。皇帝下诏表扬他。布政使薛大方贪婪残暴，陶厚仲弹劾他。薛大方的供词牵连到陶厚仲，两人一起被逮捕到京城。审讯属实，判薛大方有罪，诏令陶厚仲恢复官职。陶厚仲说，臣的父亲从前是方士的部曲，因前任官员的惯例被迁徙到凤阳。陈年幼体弱，依靠兄长抚养，直到长大成人。如今兄长也是凤阳的军吏，陈蒙受圣恩，舔居司县之位，希望以俸禄供养来报答生育之恩，使父母兄弟得以重新团聚，这确实是仰待圣天子以孝治天下的深意。皇帝特别允许他营养，解除迁徙的户籍。陶厚仲清廉正直自守，俸禄收入全部用来供养宾客。不久死于任上。当时广西佥事王佑是太和人，按察使巡视曾向他咨询政体。王佑说，蛮方之人亵渎伦常，伤害教化，不趁此时明确礼法，显示劝勉和惩罚，以后难以治理。巡视听从了他，广西得以治理。蜀地平定后，调任王佑为重庆知州，招来安抚，很得民心。因事被免官去世。刘世环，字伯真，是安抚人。父亲刘汉元朝末年隐居不做官。刘世环从小受父亲教导，红巾贼作乱掠夺他的家乡，母亲张氏率领一群妇女沉入祠坛而死，贼人捆绑刘世环，很久才得以释放。洪武初年因服役被安抚县城张喜侮辱，刘世环愤怒，更加努力学习。洪武十五年因贤良科举，对策符合皇帝心意，被任命为广东按察司佥事，分巡琼州。琼州习俗擅长尸骨，上级官员到任就送上本地出产的珍贵物品作为见面礼，收下就高兴，不收下就担心被追究，用蛊毒杀死他们。在琼州做官的人大多被他们玷污。刘世环廉洁且仁惠，减轻徭役，审理冤屈，大得民心。虽然拒绝他们的礼物，但彝人也不忍心害他。侮辱刘世环的张喜 恰好调任琼山县城，以属吏身份拜见，非常惭愧恐惧。刘世环对待他与别的官吏一样。不久，朝廷商议裁减佥事官，按例降为东莞河伯使。渡河时遇到风，落水而死。同僚张世祥将他葬在垭基。后来有个叫王普的，是桂林人。洪武末年任广东参政，也以清廉闻名。他弟弟从家乡来探望，蜀吏与弟弟同船，送给他一件布袍。王普命弟弟归还，说一件衣服虽然微小，但不可不谨慎，这是玷污品行、羞辱自身的开始。粮食运输经由海路多漂没，王普到榆岭观察地形，命有关部门凿石填沟，修治桥梁，改为车运，百姓感到很便利。任官数年，箱子里没有多余的衣服，厨房里没有两样菜肴。因被诬陷逮捕下诏狱，辽蜀馈赠路费都不接受，说我难道会因患难改变心志吗？事情澄清后得以回家去世。当时有个叫徐军的，是阳春主簿。阳春地方偏僻，土豪得以盘踞为奸，县官到任就用厚礼引诱，从而把持县政。徐军到任，吏员说应该去探望莫大佬。莫大佬是洞主。徐军说这不是王明吗？不来就杀。拿出双剑给他看。莫大佬害怕，入府拜见。徐军查得他不法之事，把他关进监狱。第二天早上，莫大佬送两个瓜和几个安石榴作为礼物，里面都是黄金美珠。徐军不看，给他带上枷锁送到府里。府官受贿放他回去，又送来先前的礼物。徐军愤怒，要逮捕治罪，但府里发公文调徐军代理阳江，阳江大治。因守丧去官。王宗显是河州人，侨居延州。胡大海攻克延州，以礼相邀到墓中。太祖征讨婺州，胡大海带王宗显来见。太祖说他是我的同乡，命他到婺州侦察敌情。王宗显暗中探得城中虚实和各位将领的短长，回来禀告太祖。太祖高兴地说，我得到婺州，就让你当知府。不久，元朝枢密同千宁安庆与守将铁木烈私有二心，派都市坠城请求投降，开东门接纳军队，与王宗显刺探的情况相符，改婺州为宁越府，以王宗显掌管府事。王宗显本是儒者，博览经史，开设郡学，聘请业仪，宋濂为五经老师，戴良为学政，吴臣、徐元等为训导。自从战事兴起，学校久废，到这时才听到贤歌诵读之声。不久死于任上。太祖攻下婺州时，又任命王兴宗为金华知县。王兴宗原来是蜀吏，李善长、李文忠都认为不可。太祖说兴宗跟随我很久，勤勉廉洁，能决断，儒生和法力都比不上。过了三年，果然以政绩闻名，升任南昌通判，改任松州知州。当时正在登记百姓为军户，王兴宗上奏说元末聚集百姓为兵，解散后仍然为民，如今军民已经分开，如果登记为军户就没有百姓了，从哪里征收赋税？皇帝说好，升任怀庆知府。上计到京城，皇帝因事询问各位郡守，轮到王兴宗，唯独说这个知府公正勤勉，不贪婪，不必问。再升任苏州，提拔为河南布政使。上殿辞行，皇帝说好久不见你，老了，我的胡须也白了。设宴送他，他更加勤于职守。后因受牵连得成亲，死于任上。同时有吕文岁，字用明，是永康人。元末盗贼兴起，吕文岁散尽家财，招募壮士得三千人，与盗贼连续作战，打败赶走他们，三次被授予官职，都不接受。太祖平定婺州，设置永康驿，以吕文岁为左副元帅，兼知县事。不久召为营田司经吏，升任泸州知府。浙西平定，调任嘉兴知府。松江百姓作乱，侵犯嘉兴，吕文岁用栅栏围住衙门，率领壮士聚守。李文忠援军到来，贼人被擒，各位将领因此想屠城。吕文岁说作乱的是贼人，百姓有什么罪，极力阻止。满三年入朝，奉赵持节出使都婆国，停留兴化， 因病去世。第二年，嘉兴左二以下因严法被处死的有数十人，有关部门以吕文穗曾署名攻读，请求抄没他的家产。皇帝说，文穗诚实，一定不会做奸吏的事，而且死于出使事务，值得顾念，不要抄没。当时郡守以政绩著称的还有王兴福、苏公让二人。王兴福是隋人，起初任芷州知府，有善政，升任杭州。杭州刚归附，人心未安定，王兴福善于安抚召集百姓，很感激他。任期届满，应当调任，郡人拦路挽留，王兴福劝告他们离开，说不是我能施惠父老，是父老善于守法罢了。太祖嘉奖他，提拔为吏部尚书，因事被贬为西安知府，死于任上。苏公让是玉田人，被举荐聪明正直，任汉阳知府，治理严明而不苛刻，有重要差役就到上官那里反复陈说，大多得到减赏。而任汉阳县令的赵廷兰是徐人，也能爱护百姓，勇于任事。朝廷曾派使者征召陈氏散兵，其他县大多以民丁应征，赵廷兰唯独说县里没有。汉阳人提到郡守就称赞公让，提到县令就称赞廷兰。王官，字上宾，是降服人，性格耿直，一度英伟，善于谈论，由乡间进入太学，升任苏州知府，公正廉洁，有威严。狡猾的吏员钱英多次陷害长官，王官用杖打死了他。事情传到朝廷，太祖派行人带着敕书褒奖他，用御酒慰劳。当年大旱，百姓多拖欠赋税，不食者催督很急。王官设酒宴，邀请各位富人，劝他们借贷给平民偿还，言辞恳切诚恳，富人都感动，拖欠的赋税得以完成。朝廷嘉奖他的能力，张榜以激励天下。任苏州知府的前有季亨、魏官，后有姚善、况中，都很贤能，成为姑苏五太守，一起在学宫祭祀。杨卓，字自立，是太和人，洪武四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吏部主事，过了一年升任广东行省员外郎。有个农家妇女独自在山中行走，遇到伐木的士兵，想奸污她，妇女不从，被杀。官员拷问同意的20个士兵都承认了。杨卓说，士兵众多，一定有善恶不同，可以全部抵罪吗？列出20人在庭下仔细看了很久，指着两个士兵说，杀人的是你们。两个士兵大惊，认罪，因事被贬到凤阳种田，又启用为杭州通判。有兄弟争夺田产，多年不绝，杨卓到后流泪开导，于是停止争夺。杨卓精于吏事，吏员不能欺骗他，而治理平和宽恕，百姓高兴幸福，因病免官去世。杨卓的同乡罗姓，字子礼，洪武初年在乡里被举荐，任命为德安同知，有大盗酒未捕获，株连关押在狱的数百人，罗姓盗郡全部释放关押的人，约定10天捕获贼人就全部赦免。众人叩头愿意尽力，7天果然捕获。曾修菜园，挖稻窖藏铁10000多斤，正好当时征收铁制造军器，百姓争相求售。罗姓说，这是上天用来救济百姓的，我有什么关系，全部用来充赋。任期届满赴京，因用枣木染军衣，被贬戍西安。罗姓博学，当时四方老师朽如在西安的有数十人，无人邹议说，和我们读的书也许只有罗先生的一半。70岁去世。道同是河间人，他的祖先属蒙古族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洪武初年被荐举授太常司赞礼郎，外任番禺知县。番禺向来号称繁聚，而军位尤其横行，多次鞭打侮辱县中左吏，前任县令大多不能忍受。道同执法严厉，不合理的事情一概抗命不从，百姓赖以稍稍安定。不久，永嘉侯朱亮祖到任，多次以威势震慑道同，道同不为所动。土豪数十人低价强买市中的珍贵货物，稍不如意就巧妙诬陷以罪，道同将他们的头目带上枷锁示众。各家土豪争相贿赂朱亮祖，请求解救。朱亮祖设酒宴召请道同，从容说起此事。 道童厉声说：“您是大臣，为什么要被小人一使？”朱亮祖不能使他屈服。另一天，朱亮祖打破枷锁，释放了他们，借其他事鞭打道童。妇人罗氏把女儿送给朱亮祖，他的兄弟因此仗势为奸。道童又查办，朱亮祖又夺走他们。道童激愤不平，逐条列出事情上奏。奏章未到，朱亮祖先弹劾道童善笑傲慢无礼。皇帝不知原因，于是派使者诛杀道童。恰好道童的奏章也到了，皇帝醒悟，认为道童职位很低，而敢于直言大臣不法之事，这个人耿直可用，又派使者赦免他。两位使者同一天到达番禺，后使者刚到，道童已经死了。县民哀悼惋惜他，有人刻木牌在家祭祀，占卜总是灵验，于是传说道童成了神。当道童未死时，布政使徐本一向看中道童。道童正在鞭打一个医生未结束，而徐本急于需要这个医生，派士兵告诉道童释放他。道童严肃地说：“徐公也要效仿永嘉侯吗？打完才放人。”从此上官更加敬畏他。然而道童最终因此招祸。先前有个欧阳明，也曾因事反抗将军常遇春。正明，字日兴，太和人，因举荐被任命为江都县丞。战乱之后，百姓死亡流离的有十分之七八。郑明招来流民安抚慰问，逐渐恢复生产。有继母告儿子不孝，郑明将二人叫到案前委婉开导，母子二人哭着感谢离去，最终以慈孝闻名。曾修整官署后的空地，挖出白银百两，正逢朝廷文书征收七税，便用这些钱买七上交，升任临淄知县。常遇春的军队路过临淄，有士兵进入百姓家取酒，互相殴打，全城喧哗。郑明鞭打士兵后将他遣送，士兵上诉说县令辱骂将军，常遇春质问郑明。郑明说：“士兵是朝廷的军队，百姓也是朝廷的子民，百姓被殴打得快要死了，士兵难道不该受鞭打吗？我虽愚钝，怎么会辱骂将军？将军是大贤之人，为何偏私一个士兵而败坏国法？”常遇春怒气消解，责备了军士，并向郑明道歉。后来大将军徐达到来，军士互相告诫说：“这是位刚强官吏，曾经对抗常将军，不要触犯他。”郑明治理政事，廉洁公正，平和宽容，闲暇时便召见生员讲解文章记忆，有时单人骑马到田间督促耕种收获。临淄县治理得很好。任期届满，入京朝见，去世。如熙，字公济，昆山人。兄长卢雄，字公武，任兖州知府。当时战乱刚平定，恰逢营建鲁王府，又疏浚河道，重大工程同时兴起。卢雄竭尽全力调度，百姓因此不受困扰。后来因受牵连而死。卢锡因举荐被任命为睢州同知，有仁爱之心，奉命代理知府事务。适逢御史奉命搜捕救军事，睢州百姓被滥征入伍的有千人，御史发文令卢锡追送。卢锡让百姓自行申报，得到曾隶属于军籍的几人交给御史。御史发怒，关押州吏，一定要全部征得，否则将以违抗诏令论处。同僚都惧怕。卢锡说：“我是百姓的父母官，百姓流散了，还要父母官有什么用？”于是亲自去见御史说：“州里的军籍就这些了，逼迫他们，百姓将要流散，只有同知我在此，请让我充军役。”御史怒斥他离开，卢锡坚定站立不动。不久，御史知道不能改变他的意志，便作罢离去。后来卢锡在任上去世，家中贫困，不能办丧事，官府为他备办入殓。灵柩归乡，官吏百姓拦路哭泣的堵塞道路，天降大雨，没有一人退避。又有王世宏，人宁海知县。晋海侯吴真奉命收捕方国真旧部士族，无赖之徒诬告牵连平民，台州、温州骚动不安。王世宏上密封奏章，言辞十分恳切。朝廷下诏停止搜捕，百姓赖以安定。倪孟贤，南昌人，任澧水知县。有占卜者求父户部应允，于是到京城告发大姓陈公望等57人谋乱。朝廷命警一位千户周元前往逮捕。倪孟贤查访得实情，对僚属说：“朝廷命我治理此县， 怎能忍心做事善良之人横遭残害？立即上书奏闻，又命40名老人赴朝廷申诉。朝廷交付司法官审问得时，依法判处告密者。又有乐平奸民也到朝廷告发大姓50余家谋逆，饶州知州郎敏尽力为他们上奏辩明。朝廷下诏诛杀奸民，被诬告的人全部得以释放。清文胜，字志夫，夔州人，任龙阳县典史。龙阳濒临洞庭湖，每年遭受水患，拖欠赋税数十万，受拷打而死的人接连不断。清文胜慨然赴朝廷上书，为民请命。再次上书都未得到回复，叹息说有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。又准备好奏书，击登文谷进城，于是在谷下自缢而死。皇帝听说后大为震惊，怜悯他为民献身，诏令宽免龙阳租税24000余石，定为嫦娥。当地人建祠祭祀他，他的妻子儿女贫困不能回乡，官府以百亩公田供养。万历14年，诏令有关部门春秋制祭，命名其祠为惠烈。赞曰：明太祖起于民间，深知贪官污吏危害百姓，曾用极刑处置，但常常表彰举荐贤能，以示劝勉，不单纯依赖法令。曾派行人携带敕书和30锭钞、一尊内酒，赐给平阳知县张实楚。又建阳知县郭伯泰、县丞陆毅为政不避权势，派使者以90慰劳，提升他们的官职。丹徒知县胡孟通、县丞郭伯高、金坛县丞李思敬因是获罪当逮捕，百姓赴朝廷称颂他们善政。皇帝都赐给内酒，详敕褒奖慰劳。永州知州于彦成、其东知县郑明等10人因是下狱，所属百姓列举政绩请求，都恢复官职。宜春知县沈昌等4人更升任郡守。从低级官员破格提拔的有宁远县尉王尚贤任广西参政，降伏县城邹俊任大理卿，晋宁州判员善任迁都御史，知阳令李行素任刑部侍郎。至于如怀宁县城陈希文、宜兴主簿王富春，先前因善政提拔，后来知道他们贪婪放肆，随即处以重刑，以此劝勉激励极为周到，因此当时吏治多有可技术之处。